您现在收听的是良友电台的拥抱每一天，我是凌云，欢迎收听拥抱每一天新年特辑，人生在世的三大关系。这次的新年特辑，我们邀请了李文平老师，他是一名生命教练，来和我们分享与我们每一个人的人生都息息相关的重要主题，人生在世的三大关系。好，今天呢，我们继续的请李老师来和我们分享。李老师你好。
你好，林牧师。
昨天和前天呢，你和我们谈到你的一些成长的背景哈，那么也谈到你一些很特殊的经历啊，那个噩梦连连和妖魔鬼怪火拼恶斗的场景，真是令人胆战心惊，每天晚上都来纠缠你，在你的梦中跟你厮杀。后来呢，你奉了主耶稣的名，你呼叫耶稣的名，耶稣救我。从那个时候开始啊，这些东西都完全的消失，再也没有来搅扰你。非常特别的经历，让你深深的感受到，如果耶稣不是真神的话，他的名字怎么有这样大的力量？我一呼叫他的名，这些牛鬼蛇神这些东西全都吓跑了啊，也再也不敢来搅扰我。我想那件事情对你来说，你一定会深刻的去思想，到底耶稣是谁，有吗？
是的，而且这件事情在我后来的这个信仰旅途之上，当然我们这信仰旅途也不一定那么顺利的啊，也是会遇到一些事情，会有一些怀疑啊，会有一些想法呀啊，我都会回到这一个点，当初是什么让我开始信耶稣的？
是。
那这件事情就会浮现出来，变成一个锚点，就是说我会回到起初的原因去，那就更加可以专注在谁是神的身上，而不是说发生的事或者遇到的一些人啊，这些事情上，能够回到信仰的核心，那就是说我们所信的对象到底是谁。
是。后来你是如何找到答案的呢？
啊，很好啊，非常好的问题。就像我提到，我就觉得说在其实有点错综复杂哈，这种错综的路口，很多的交叉的路口，我为什么选择了这一点呢？如果说要用一句话来讲，其实因为我写诗嘛，我在一篇诗篇里面也特别讲，其实是在这错综复杂的路口呢，它会有一些带领，就是用一句话来讲，它会有一些带领，有一些微妙的什么东西，就会让我明白要做这样的选择，有一点点那种推动哈，一点小小的推动。比如说像那个当时为什么我没有选择耶和华见证人呢？他们也是来找我，
是
非常具有爱心。而且双语哈，来找我的人他是双语的，他既会讲华语又会讲英文，他非常有爱心来教我，一对一要来教我英文啊，其实对我是很有吸引力的。我还去看过他们的那个，他们叫做 hall 哈，他们不叫 church，
就是他们聚会的地方。
我去了一次，我就没有再去了啊。为什么呢？其实很微妙的一些感受而已，有点说不清楚。去了一次我就没有再去了，
哦、
对。还有那个摩门啊，摩门教的这个、摩门教的这个呢，我也当时因为就在探索嘛，也搞不清。你作为一个新人，我是根本搞不清的。
是。
其实我也去，也有接触过，也看过，就是他那个摩门经，我也看了一下，说这是有点奇怪。那个 Joseph 哈、啊，就是也看了一下，当然就是姑且看之啊，就姑且看之。然后也去看了一下他们的那个 Temple， 他们把它叫做 Temple
会堂，
在我们旧金山这边。它是有一个 temple， 可能建在山上，晚上你要开车过去，你看着半山最漂亮的那个建筑就是它的 temple，
是
黑暗中发出光辉哈，很漂亮。那我也去过那里，那我去了那里之后，我也觉得就是说不清楚的一些感受上面来。
嗯，
它非常豪华的，我不知道您去过没有，它的那些建构还用了很多科学的方式来建构，比如说他的那个来访者的接待来访者的那个厅一进去哈，哇，这个跟那个现代科技做出来的那个叫做什么，科技感特别的强。那是当年哦，现在我都不知道是什么样子了。我的当年那就是很多年前了，但里面那个宇宙是什么样子啊，他给你讲神啊，讲那些啊，给你身临其境的那种感觉。当然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啊，就是还是没有去，而且选择了最朴实的查经班。
哦，是是是，
对，选择了这个婆婆所在的妇女的查经班，就是这个很柴米油盐之中的那种关爱，还有他们在人生的高高低低起伏里面的那一份安然，那一份笃定，我感觉大道应该是存在于这种地方。
是，
反正就是我做的一个选择是这样的。那现在回头去看、 我就觉得我有一本书叫百合花开放的那一天啊，就是百合花开放的那一天，那以前碰到的很多东西不是百合花本身，而是百合的影子投射在那个路上，能够带领我到达真的百合谷，我感觉是这么一个过程。
是，
你让我说具体的好像很科学的那么讲出一二三你到底怎么选择的，好像不好讲，因为我感觉是这么一个过程，就是很自然哈，就没有选择其他的，而是选择最朴实的人和人之间的那种柴米油盐中的生活点点滴滴中的这种交流，这种关爱，在这个中间来体会到到底什么叫做道成肉身。
是，
这个对我的影响是最大的。
对对，就是渐渐的哈，在与他们的交往当中，在查经，在神的话语当中，慢慢的，你的心就渐渐的敞开。其实你就在那个时候已经渐渐的接受了耶稣成为你的救主，成为你生命的主宰，是这样一回事吗？
是的啊，其实当时有一对摩门夫妻，他们人真的很好，我要说他们人真的非常的好啊。只是说在选择上，我为什么要选择？他们也是伯克利大学的一对学者啊，非常高知的一对学者，
是
人也非常好。然后来跟我讲说，他说你做一个祷告，他说你会体会到有暖流在你身上，你会体会到一种暖流，你就知道我讲的是真是假。啊，我真的去试，真的去试，我就做了一个祷告，我真的体会到暖流，
是
真的体会到暖流。但是这个让我不敢再，不敢去跟他们那个。因为他告诉我要这样，然后你告诉我会有暖流，他真的就有，我真的好可怕。我觉得有点很可怕，就是这种超自然的这种东西，而且他预先都好像开出的处方一样，你吃了这个药，你就会有这样的反应。我反而有一点点
恐惧、防备，
一点警戒哈。
是，
反而有一点点警戒。我觉得信仰是这样子的吗？有点不懂那个哈。只是在当时，我就没有往那个方向走。他说你体会到吗？我说有体会到，那你再来呀，我就没有再去了。
哦，
这是很有意思的事情。对，
所以后来你就在这个查经班里头，就跟他们就一直的在他们当中，那么就建立你的信仰，是这样吗？
但后来也当然就也读了很多的东西了啊，读了很多的书啊，就是慢慢的，我要讲这个信仰过程，其实是我那个时候不过是一个真的是小 baby 了，后来信了主了嘛。信了主是真的是小 baby， 那这个成长过程中也要说还是经历过一些事情，但是呢很感恩，我就好像到了现在，我觉得在美国以来，如果有人问我说你在美国生活这么多年，如果有一件事情对你来讲是最好的事呢，是什么？说我认识了主耶稣基督，认识了基督。
是，你说你经历了很多事情哈，有没有什么特别的事情你也很想在节目中和听众朋友分享的？
我觉得可以用一个词来概括哈，就不一定要这么详细讲了，叫做属灵征战。
属灵征战呢？
对，那像这种东西可能就会涉及比较宽，我想就不用多讲了。但是呢，我相信就是说一个人我们要想成长，真的意识到灵界的存在，当一个生命要归向主耶稣的时候，魔鬼真的是不喜欢的，中间真的会有很多的阻挠，会有很多的东西似是而非的真理会出来，一些声音也会出来，那当然我们人的罪性也在其中的话呢，就整个让我们这个成长之路就变得不一定是那么的顺了，但是这也是好的，因为温室里的花朵经不起真实的风霜的，那在这个过程中经一点，你就慢慢就有免疫力，然后这个信仰就会日趋的成熟。
是的。那你渐渐的在这条信仰的道路上前进的时候，同时也身为人母哈，要照顾你的孩子。哎，你一共有多少个孩子啊？你们？
我有两个。
两个哈，现在都长大了吧？
他们都长大了，都是成年人了。
是。那当时你在带着这个孩子的时候，后来呢，你又是在怎样的情况之下能够继续你的学业啊，继续你的专业呢？
后来就是在这个过程中，这种挣扎的过程中，我在反省我的价值观。我是感觉说，虽然我选择了有段时间我在家做全职母亲，我就感觉到虽然我选择了这个非常有价值的这么一条路，可是呢，我的价值观没有跟过来。我认为我个人是没有价值的。因为我没有带来收入，我没有在社会上有一个位置啊，我就感觉我没有什么价值。那中间就有一个价值观的真正的转弯，就我 到底怎么看待我自己？难道我是靠我做什么来确定我到底有没有价值的吗？所以这个整个是一个价值观的大换血的啊，重建、毁灭也重建，就是旧有的价值观坍塌，然后新的价值观重新建立这么一个过程。
是是是。后来你是如何的重新的塑造你的价值观呢？
如果简单来讲的话呢，我就觉得其实我们人的价值有两个方面来衡量的啊，一个是固有价值，也就是说这个生命本身的这个价值是来自于我们是按照神的形象所造的，我们就是上帝的形象的一个反应，是他的存在，是他的形象的一个存在体啊。我们任何人不管我们做什么，我们的性别是什么，我们的国籍，我们的年龄，我们的位置，我们的收入，不论所有的这一切，我们在价值上是一样的，就是非常的珍贵，非常宝贵的，就是因为我们是按照神的形象所造。那这个是固有价值，这个固有价值不因为我们做什么或者不做什么而增而减，这是神所赋予我们的，这个是固有的价值。那持定这一点的话，我们可以安然笃定的。那另外一个方面呢，我就觉得比较外围的，这个叫核心价值，就是我们人的这个是核心价值。那这个价值的之外呢，那就跟我们所做的所拥有的资源跟这些是有关系。核心价值不可以用来交换，它是固有的，别人拿不去，别人也增加不了。
是。
那外围的价值就跟它不太一样，核心价值不能用来交换，但外围一点的价值呢，它不是我们的生命价值，我把它叫做可以用来交换的一些价值。比如说我占有的资源多，为什么有高位置的人那么多人愿意去跟他交朋友呢？因为他身上有资源
啊、哦，是是
对吧，大家想得到他的资源，
对对，
但并不一定是想要得到他。这个位置走了，他没有这个位置了，那这个叫做人走茶凉，对吧？
对对，
所以那个跟他人的价值是没关系的，是跟他的资源的价值是有关的。所以像我们的能力，就是我们能做什么，我们有什么样的资源，我们有什么样的位置，这些东西呢是可以增加我们的一些引号价值，但这种价值是可以用来交换的它不是我们生命本身的价值，而是说我们在某个角色上的这个价值。那这些东西通常是发生在人际关系中间，大家用来交换。但我不是说交换的话就一定是贬义的，因为我们人毕竟是要生存在这个社会之上，我用我的能力我做出贡献，然后呢我得到一些收入，对吧？那这是一种交换的过程，是可以的。只是说危险在哪里呢？危险在于说，如果我们把可以用来交换的这些外在的外围的这些价值来定义我们自己里面这个人生的生命的人的这个价值的时候，危险就存在了。比如说为什么对于男人来讲，为什么我失业的时候，我失去某个位置的时候，这个人就不太像他了。我听到不少的人说，
对对，很自卑啊，
很
自卑。
嗯，哎呀，都觉得哎呀，你看，我觉得我没有价值了。这个叫做什么？这就是把核心价值跟外在可以交换的价值一个等同所造成的一种混乱，就成问题。女人也一样，我是在谈这个一般性的了啊。女人也是一样，女人通常比较注意关系和情感，比如说像全职母亲这个，
是
全职母亲在家，孩子如果长大离开了，她会觉得我不再被需要了。那也很出现一个很大的危机，也出现一个很大的危机，是这样子。所以总的来讲，我就觉得这个价值呢是一个体系了，有我们核心的价值，也有比较外围的价值。那我们很关键的要做到这个，要守住我们的核心价值。那外在价值如果我们可以通过一些努力我们来提高的话，是好事情，但是千万不能把外围价值等同于里面的价值，那就是非常麻烦的事情了。
嗯，是是。所以在这个时候，当你在思想的时候，是不是也在想着说，我除了有这个所谓的核心价值、固有价值之外，我也应该去发展或者去追求一些外在的价值，让你的人生更丰富，也能够对社会啊、教会啊、对人群带来更大的贡献。
当然，
你是不是这样的想法？
当然是啊。所以我们是谈贡献嘛，对吧？我们谈贡献，而且我们在谈那个恩赐。
对对对。
神为什么要给我们恩赐呢？他要让我们把它发挥出来嘛，对不对？
对， 对， 对，
发挥出来。但这些东西不能代表我们的核心的价值，我们把它发挥出来了，我们创造更多的价值出来是可以的，是非常好的事情，只是不要把它混合了。那我自己呢，像我当时的混乱就在于我觉得我这个人没有价值，我非常的自卑， 出去参加 party 的时候，比如说别的其他的女士可能有很好的工作，像跟我先生出去，他的同事人家你人家那样子哈，那我就是他的家属啊，问你在做什么，我就没做什么，在家带孩子，哇，自己就觉得没价值。所以并不是别人怎么看你，是我自己怎么看我自己。我认为没有去做这些事情好像就没有价值，那是我自己的看法，是我自己的，别人未必这么看。
但是这是一个很实际的问题啊，对吧？
非常实际，对。
对，所以后来你是如何的重新的来思考这个问题，然后重新的找到你的出路呢？
我首先就心安了嘛，就是首先就是说我明白，我明白我的错误点在哪里了，我自卑的来源是什么，我用外在的东西来定义我自己嘛。
是是，
对吧？那首先这个定义就是错的，那我为什么要这么定义呢？那因为以前的那一套价值观让我这样看。什么叫价值观呢？价值观是非常主观的，它是一种看法。
嗯哼，
看法是什么意思？看法不是真理，看法只是我们个人的意见而已嘛。我的看法是这样，他的看法是这样。那什么叫流行的价值观？流行的价值观就是我们大家比较有共同点的这么一种价值嘛，对吧？我们都觉得你要出去工作啊，有一个好的位置，我们觉得啊，这个是有价值的。男人嘛，你要挣很多钱，这很 powerful 哈，很有力量，这个叫做很高的价值。我们要承认，这个是一个可能是社会上普遍认为的一种价值观。但所谓的观就还是主观的东西，它是可以变化的，它并不代表的是真理。那明白这一点，那像我自己，就是说你明白这一点，我可以持守我的观，我到底怎么看我自己？当然别人怎么看我 OK 的，他有权利持有他的价值观，按照他的价值观来看我。如果我允许人家这么来看我，那我有什么，我不需要被他所动摇。其实荣辱不惊啊的可能性就增加了。
是
完全的荣辱不惊是比较困难的，但是呢，就是说如果我们笃定说我是谁，我知道我在选择什么，我知道别人有他的权利，他是这样来做 OK 那这样的话，我觉得我们里面是你真的是会比较安然的，人家可以很笃定的。别人能蔑视我，觉得哈，你看你在家里做是这样那样的，你可以这样看啊，但是这还是我的选择，我可以这样来做，这还是我的选择。所以我就感觉那个什么叫做笃定，笃定就从这里来的。我知道我是谁，我知道我在做什么，我知道我在做什么样的选择，这个是笃定。如果说我自己里面没这份笃定，哪怕我有很好的工作，我一看、啊、他的工作比我更好，我可能还是会像风中的芦苇一样会摇摆，还是会不确定。其实这个现象是很常见的，我曾经参加一个专门针对国内的比较成功的女性的一个施工，我也看到为什么这么成功呢，为什么在家庭关系上还是不行，为什么还是自卑。这就是回到那个核心，那个 core，那个关键点在哪里？如果这一点我没有守住，外在的东西，外在的成功，所谓的成功就是按照流行的标准所说的成功，所带来的这一切都不会给我们带来笃定。所以要不断的去追，不断的去追，不断的去追。
是，那我们是不是能够一方面守住这个核心的价值哈，然后呢，另外一方面也发展这个外围的啊，你所说的这个交换式的这种价值？
是的，其实有一点，我们回到创世纪，我们造人了，我们第一，我们是按神像神的形象所造，对不对？
是是。
第二点，神说你们要治理这地，对吧？生养众多，治理这地。
是是的。
对吧？啊，生养众多讲的是在家庭中嘛，啊，家庭中建立这种治理这地，其实是把它扩展来，就是我们的义务了，我们的责任和义务，对这个世界的责任和义务是什么？而且是男和女都有的。你们嘛，他不是说男人你哈，就是你们一起。所以呢，我就觉得说，一方面持守自己的内在价值，另外有机会的话要发挥神所给我们的恩赐。神既然给我们这个恩赐，意思就是说你要用起来，对吧？你就是要用起来。所以我就觉得在服事中我们就把它用起来。在职场，如果说你的位置神在把你放的位置是职场上，你就好好的再好好的发挥你的才干，神所给你的一切你就把它发挥出来。神所给你的资源就管家嘛，对吧？神所给我们的，我们要有那个管家的心态，那我们就用这种管家的这种心态好好的来分配，来使用神所给我们的各类的资源。那在这种过程之中，人可能是按自己的眼光来看待神所给你的资源，因为你的位置高，因为你的资源多，我可能更愿意来跟你来交流。 这是人之常情了啊，这是人。不过我觉得作为自己，我们心里要知道我们的一切是来自于哪里的，是一份谦卑是很好的，但这个就因人而异了啊。但是我就觉得比较合适的态度是保持一份谦卑，因为一切都是来自于神的，那我们就要好好用恩赐用资源，然后守住那个核心的价值。
嗯，是的是的。所以啊，其实人生也有不同的阶段哈，啊，特别是当我们的孩子还小的时候，那个时候可能身为人母人妻啊，我们就需要用比较多甚至全部的时间来照顾我们幼小的孩子。当孩子渐渐成长的时候，可以到学校去了等等，我们可能有就可以拥有更多的时间去追求一些，或者说去发展那些外围的价值，也能够借着神所赐给我们的才干才华恩赐对人类社会做出一些的贡献所以这两方面是没有冲突的。不过呢，也就是说当你还身为人母全职全时间在家庭里头当个妈妈当个妻子的时候，你不必因为外人对你的眼光而感到自卑啊，你会很清楚的知道自己现在的阶段你必须做什么，什么才是你的优先考虑的这些人生的责任啊。那么可能过一段时间之后，哎，神的时间到了，时机成熟了，神就要你出来了，呵呵，对吗？
是的是的
是的，我想所以呢，我们大家都很清楚啊，核心的价值是什么，外围的价值是什么，在不同的人生阶段，神要我们守住什么价值我们就守住什么价值，神要我们开始去发展去追求另外的价值的时候，我们就顺服神的带领一步一步往前走。你的意思是这样吗？
对，你言简意赅。是的啊，尤其你提到这个我们人生的这个阶段性，就是每一个阶段我们的优先秩序的确是不一样的，就是说我们在众多的责任中哪一个是为主的，并不是说我们要放弃其他的东西，而是说有一个是为主的，那在这个情况之下能够兼顾的话就兼顾其他的。所以像我个人就是当孩子可以有一部分时间去幼儿园的时候，那一部分时间我就可以用在服事中，就我就开始参加一些就是用文字哈，就是我是喜欢文字嘛啊，正好就是神就开路，我就开始用文字来参与一些服事。
对对对，写写诗写写书对吧太好了太好了。好，那今天呢李老师给我们带出一个对我们来说也许是比较新的观念，核心的价值和外围的价值啊，这两个观念是我们一生当中能够去不断成长的两个人生的领域啊。好啊，感谢李老师的分享，谢谢您。好，亲爱的听众朋友，感谢您收听今天的拥抱每一天，明天我们再相会。